弟兄姊妹们早安。
早安。
今天天气开始变凉了，对不对？这一个礼拜春夏秋冬好像都要，还冬还没有了，不过已经有这个秋天的气息。感谢主，今天我们又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而且来复习主的话。我们今天的信息要涵盖差不多有四章到五章的圣经，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进度。我们没有办法一直来翻开圣经来读，所以我今天讲的时候，我会把主要的经文打在这个投影片上。那么弟兄姊妹，有些经文我们就不读，我们就看，你一边在我讲的时候你看，你就有了印象。那么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们来聚会一定要带圣经，好不好？你不要认为说，哦，这里都有这个投影片了，我们都不要带圣经了。因为我可能会一两次，或者我请有的讲员，我们不打骗子了，我们要读圣经了。如果那个经文不多的话，我们就要翻圣经来读，好不好？带着圣经来，而且我们能够熟悉圣经的经文在哪里，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我提醒一点，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好，我看见你们都在记笔记啊，在听讲的时候，我只是我自己学习的经历里面哈，你的笔记最好一篇信息里面不要超过一页半，如果超过两页就太多了。换句话说，就是你不要一直抄，你看到上面有经文你就抄经文，你只要把经文的那个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到十八节，你就抄那几个字下来，这样你回去的时候复习的时候，你就知道翻那节经文就可以了。除非那节经文里面有特别关键的字几个，你把它写下来，那么就过去。所以只要把程序单上面有一些大纲，那都很清楚了，你只要把这些大纲几个条写一边写一下，那么对你的印象有印象，然后我们这样子 follow 讲员所在这里描述的，我们的领受会更深。首先我来问大家一个生活上的问题，你有没有被别人咒诅过？懂得咒诅是什么吗？咒诅是我这个话我不好举例来讲啊，就是你有没有被别人咒诅过啊？有人说没有，那我真的很高兴。你被人或者你听了，如果你被人家咒诅的话，你担不担心啊？
不甘心。
你会心里面会不会七上八下？哎呦，他怎么讲我这个不舒服，对不对？好，那你大可以说我不管你，你讲的是空的。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不但自己嘴巴讲，他还让你知道他已经请了那个会做法的人啊，在你的家里的哪个地方摆了一些东西，或者把你祖宗的去找到你祖宗的坟墓，在那里钉钉子。哎，你不要笑哦，前几年我看到台湾选举的时候，就有些人很无聊，他们就把另外一个候选人的祖坟找到了以后，去他的几个角度上面去钉钉子，就是你一直不能翻身了，你的后代翻不了身的意思。那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感觉？你说那个是迷信？对，正今天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的时候，这些事情你说人是没有知识的人，或者你说他是一个我们说为你迷信就假神的作为，可是你要问一句话，就是为什么这个在人类的历史里面，这个东西不止我们中国人的有啊，很多的部落，甚至有一些你今天看起来比较文明的国家里面多少都有。所以我今天要 point 要指出来一点，就是说这个灵界的事情是非常实际的。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或许到了下个月的时候，我可能如果主有预备的话，我要讲另外讲一些关于这个灵界里面去不对的那些事情，让我们从这个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能够摆脱出来。今天我讲到的一段经文是在民数记的21章到24章或25章，这里面讲到了一个人物叫做巴兰。这个人物在圣经里面非常的特殊，因为你前不见他的生平，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突然就跑出来了。那么这个人呢，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古书里面讲的，有个叫做鬼谷子，就是说他是神算，他能够前面知道五百年，后面知道五百年，那么他里面有非常的一个法力在他的身上。圣经记载这一件事情摆在民数记里面，我已经讲过民数记里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一个历史故事，可是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却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信神的人他在属灵的旅途中间他成长的一个过程。虽然讲到了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带出来，经过了旷野，发了怨言，他们抵挡权柄等等，受了许多的惩治管教，可是在快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了这么一个人，而且用了四章到五章的圣经记载这个人对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情。那这个人巴兰到底是谁呢？我们说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术士。你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解释的时候，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他在圣经里面呢只有主要的经作为是在民数记出现，而且一出现用了四章五章的圣经文讲他，然后在旧约里面有三卷书，约书亚记、尼希米记、弥迦书，三卷书把这个人的作为简单的讲了一下，然后警告先知来警告百姓。还不止这样，到了新约又有三本书信特别的来讲到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所以我们从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简单的看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首先我们看到约书亚记里面说他称他是术士巴兰，他后来被杀了，被以色列人杀了，所以这个术士就表示他不是真的先知，他是搞巫术的，是外邦的。然后我们看尼希米记里面讲的时候就讲到了一点背景，说这个人呢是会咒诅人的，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快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200万的大军要经过要借道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希望有人拿食物跟水来迎接他们，让他们借路走，结果有几个国家他们害怕了，这个害怕情有可原的，你想想200万个人跟蝗虫过境一样要从我的土地里面经过，而且这个军队啊这边肯定是没有纪律的，不管你怎么讲叫他不要采农作物啊，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啊，他们害怕，他们不但给他不进，那么不但不进呢这也就算了，竟然有一个后来有一个民族说，哎呦这群人太大了，我要雇一个先知叫做巴兰来咒诅他们。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人是来咒诅以色列，可是结局是神确实那个咒诅变为祝福，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看这个东西怎么转过来的。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摩亚王，这里就讲到了这一个先知这个王他不让他们经过他们的土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摩亚王他竟然后来又用着巴兰在石亭这个地方要叫以色列人跌倒，他设了一个计谋，就说他咒诅以色列人不成，那么他有更有一个毒计要让以色列人落在神的所定的不可以犯的罪里面，让以色列人来受咒诅。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大概知道这个人他所做的事。那我们看到新约的里面，下面一张新约的里面我们看到也有三卷书，这里面新约的评论就是说这个巴兰呢他有一个错谬，这里讲到他们有祸了。犹大书是讲到这个末世的光景里面有许多的人他们抵挡神不认识人，那么这里面一个典型的人物叫做巴兰，说他有很多的错误，他们离弃的正道。彼得也说到巴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他是贪钱的，他是收了摩亚王巴勒的钱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的。然后更有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说连这个驴子啊那不能说话的驴啊就跟这个先知讲话了， 哎，这是今天我们等一下要看的，驴子跟人讲话，而且驴子讲的话是叫这个先知说你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驴是很笨的东西啊，结果驴子都会讲话，结果这先知还是听不懂，就听到了他不顺从，所以这个人就是狂妄愚昧。然后我们看到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到时候有人的那里的教训就说到了，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这个我们回到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个巴兰，简单的说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术士，一个巫师，他认识以色列人，他知道耶和华是谁，可是他收了一个巴勒王摩亚王巴勒的钱，然后要去咒诅这个百姓。结果他走在路上呢，这个驴子就跟他说话了，叫他不可以去，可是他死不听，硬着景象还去。结果去的时候几次咒诅不成，那么他就换了一个主意，就设了一个计谋，就让以色列百姓要去换奸淫，要去拜偶像。他说这样子行了，你们实际做神禁止的事，那么你看看耶和华要不要咒诅你们。所以他有这么样的毒的计的时候，到最后他的计谋成功了没有，后来他又怎么样的一个结局。那么在这整个故事里面，神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记载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在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落在，我们很容易落在说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他做了很多很有道德的事情，我们要效法他，这个人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做。这是最初步一般人读圣经可以这样读，可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神的手在哪里。我们讲是 God's fingerprint， 神的手指，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对着你我今天对我的生命里面说了什么话，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圣经，我们听讲道都是听别人听的，我今天就告诉郭弟兄，今天了、郭弟兄今天的信息告诉你什么东西，你什么地方做错了，或信息里面讲台在讲你了，这个是错误的。你读圣经的时候也不要落在字句里面哦，一直说哎，这个句这个去戳这个字句那个字句。圣经的经义是用在我们每个人上，而且我们听的时候都是为我自己听的。神啊，今天你的信息有什么地方光照我，是我的里面的罪恶没有对付的，我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需要来到你面前，最重要的我要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盼望，我对神的信心在哪里，他是我唯一的救主，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必须走在他的正路上，这个才是我们来听信息正确的态度。好，我们今天就接着来看这个巴兰的背景是怎么样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当他们200万人要经过一些地方的时候，摩亚王害怕了，他心里面怕这些人经过会影响到他的土地人民。这个我说过，这个害怕是可以的，可有理由的，可是当你突然想到说我要找一个假先知来咒诅他们的时候，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而且更何况这个摩亚王啊，我们如果读旧约历史的话，你要知道摩亚跟以色列，摩亚是罗德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他们摩亚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是同样有一个祖先亚伯拉罕。到时候亚伯拉罕他的子女，他的那个后支出来的时候，出了摩亚跟米甸，这个都是以色列人的远亲，可以说是他们的亲戚。所以你再特别要用这个方式，你要来咒诅以色列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种心态是不对的。然后我们会发现说，他还找了他们拿了这个挂金，他们知道巴兰。他是很贪爱钱的，可能有名声，就是这个人他要收多少钱，那么他就可以为你来咒诅。所以他们带了这个金钱去找了这个巴兰，结果巴兰他 怎么 回答他们呢？他怎么回答他们呢？我们来就看到巴兰跟他们来讲的话，下一章。他们讲的时候，巴兰看到他们来了，他就说：哦，今天你们今夜就留在我这里住吧，我要先去问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他说我要问耶和华这件事可以不可以做。其实这个是明知故问，对不对？耶和华他拣选的百姓，这是耶和华的选民，怎么可能你去问什么结果呢？可是他还要把他们留下来，他说让我去走去问。所以这是一个虚假的进前。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他讲的话，然后他真的去求问祷告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恨他们去，也不可以咒诅那名，因为那个名是我蒙福的，是蒙福，这是神的拣选。我们等一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我们今天很多人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我们很不以为然，我们说这个民族坏啊，有些人说坏，可是他为什么是神蒙福的？他们为什么要得到这么特别的恩典？我们等一下会讲一点。可是我们现在清楚的说，他去问神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不可以，于是他就告诉还不错，他找神起来，他就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回去吧，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好，他们回去了，结果回去了怎么样呢？回去了以后，这些人又告诉巴勒说他不肯跟我们来。那巴勒就想，哎呀，我的红包包得太小了，对吧？这我们人，我这个我给他的挂金太少，那么现在我应该给他更多更多的，所以用更大的礼再来了。所以这时候巴兰就曾经告诉他们说，我也不知道巴兰这里是不是暗示他们，就是巴勒把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能做。那这些使臣一回去讲的时候，那个巴勒可能想说，刚刚我送的礼不够，所以现在我们加倍再带去。好了，这人又回来了，找了巴兰。巴兰说，那么今夜你在我这里住吧。这里我们就看出问题来了，他前面已经知道很清楚的，耶和华说这是我拣选的民，是我要祝福的，虽然他们很坏，他们也很错，可是他们是我的孩子，我要管教他们。可是你不可以咒诅。那么巴兰这个时候去叫他们说，你晚上还是留着在这里吧，让我再问耶和华。当夜，结果他去问的时候，他说当夜神的话，神就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与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这件就有点纳闷了，第一次昨天晚上说不可以，今天晚上再第二次祷告，神说可以了，可是这里给了一个条件，说你去。可是神这里我们注意到他有加了一个条件，说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神对他说什么呢？神前面跟他说什么呢？说这个民是我的民，我拣选的民，你不可以咒诅他们，对不对？你只能祝福他们，是我做的，所以你现在跟他们去，好，我让你去，可是你不可以咒诅。可是巴兰呢，他认为他心里说，我跟他们去就是要拿钱的嘛，我不咒诅我就拿不到钱嘛，所以是两个神讲的跟他心里想的这里不一样，那么他就去了。那么现在我们先回到一个问题，在你的祷告里面，或者你碰到的基督徒祷告里面，你在信仰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困扰？就说明明一开始好像神不答应，没有应允做这个事情，你觉得也不平安，结果你就想想，不对吧，我们再来祷告一次，再祷告，哎，一祷告说，哎呀，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同样一件事情你突然觉得可以了，那这到底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神在这里说不可以，第一次说不可以讲得那么清楚，他又答应他同去？那么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了以西结书另外的一卷经文里面，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他这里说到，这一段讲的说，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什么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 就神的意思说，如果你心里面有假神，你摆了，你已经定义了，你要来问我，我还会答应你什么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这什么意思？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主意了，你明明知道神不喜欢，可是你里面有个找了一个假的神，你心里面你自己的意愿可能就是那个假的神，你也可能是请了一个偶像来到你心里面。然后呢，他说我就照你心里面想的回来，你心里要怎么想就怎么想。举一个例子，最近几个礼拜前有一位弟兄给我发了一些东西，因为他最近考上了心理大陆的心理治疗师的执照。这个不容易啊，就是现在可看见说很多的人需要心理上面的治疗。那这位弟兄他当然他就问我，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知道我可以用着这个事情来侍奉，我可以让人的困难得到最好的最正确的答案。那我就非常的鼓励他，因为我们在中间，我们知道像傅牧师上个礼拜在我们中间，他是普渡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可是他用着世界上的心理学的标准摆到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他在台湾35年的服侍，他服侍到十几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所有世上的所谓心理学的东西用在解决问题上去是一点都没有帮助。所以他很快的就把圣经的所谓圣经的指导、圣经的心理学、心理辅导方式，他开始用圣经的方式来解决人心理生理的问题。所以当这位弟兄跟我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你的圣经基础真理一定要好，你必须要稳定，而且要按照神的话来辅导这些人。那么他给我寄了一份东西来让我看，他很困惑。什么呢？就是他去观摩，因为他去看人家实习嘛，看看人家怎么做。结果他到了那个场合的时候，他发现说有一群人坐下，这个人非常的痛苦，这个来求助的人非常的痛苦，他就问跟这个心理师就讲出他现在的困难，他的心理的光景，他要请这个心理师给他找答案。结果这个心理师就让他们坐在一起做一个圈，就说我们开始祷告，我们默想冥想。结果冥想到一部分的时候，这个心理师就站起来就告诉他，就讲你妈妈以前是不是这样，你们家里的光景是不是这样，而且有一天你是被你妈妈追着拿什么锅子打，是吧？结果那个求助者就大哭起来，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光景，这是我的光景，你怎么知道。那这个心理治疗师就跟他没有说怎么知道，他就跟他讲了那现在怎么的。那这位弟兄就非常的，他在现场看到了以后他就非常的震惊，所以他写的那封信来问我说，到底这怎么回事，我们做心理治疗的还要碰到这种事情吗？你怎么用圣经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事情？我就给他这一段经文，我告诉你，灵界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非常非常真实的。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心里面接的是哪一个神？假设圣经里面，我就说我如果有这个负担，下个月给弟兄姊妹讲，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可是去求这些假神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禁止的。你要知道，有假神就一定有真神。可是耶和华禁止人去过阴、行巫术、行邪术，因为如果神要启示你自己有难处的话，不是靠着这种做法让别人来告诉你。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得救的神的子女里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我在神面前说，求神你光照我，到底我里面有什么隐藏的， 隐而未显的罪。你当你决心来对付你那个罪的时候，神自然会告诉你，会在你的记忆里面可能会提醒你曾经你做过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来到神面，这是正确的圣经的方法，而不是去找这些巫术邪术。而且当你一惹上一牵上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后面你就被他牵着走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看到虚假的敬虔、虚假的顺服，这个都是我们不但是巴兰有这样的光景，很多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也多少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最后我们看到接下来看，他就去了，巴兰去了，结果他骑着驴子在路上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意外的拦阻。当他骑着驴的时候还有仆人跟着他，结果驴子走在路上，突然看到驴子看到了有个使者，神的使者站在他的面前，所以这驴子害怕了，就从路上跨到田里。这个时候这个巴兰心急如焚呐、他要赶快去拿钱嘛，对不对？他你怎么路不走了，所以他就打驴。结果这个驴呢上了路，他看到这个使者拿着刀要杀他，这个驴呢就害怕，就贴着那个路边边的墙走的时候，就把这个巴兰的脚就挤伤了。巴兰第二次他非常生气，又打驴。结果这时候我们看到巴兰没有看到使者，驴看到了两次，所以驴被打了两次。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耶和华的驴看到了嘛，他就伏下来了，不能走了。这个时候巴兰更气了，他不走了，罢工了。他第三次打这个驴，这时候突然驴讲话了，驴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事呢？你竟打我这三次。巴兰回答什么？巴兰怎么说？他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哎，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冠芬不在这里啊，冠芬今天在厨房，因为我要问你们家如果有养狗的话，谁家有养狗？这里有没有人家里养狗？这里都没有。如果你回家，你狗平常很乖的，你回家今天突然发现你的狗在你们家的地方不该方便的地方方便了，你就过来，你就打它，结果这个狗突然跟你讲话了，哎呦，你为什么打我？你的反应的第一句话什么？你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里有刀把你杀了。我那天问的陈妈妈会怎么反应，陈妈妈说，我第一句话说，哎，你怎么会说话？怎么狗跟我说话了？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嘛。哎，结果这个驴第一句话就很稀奇，那是巴兰的反应。结果驴一讲话，巴兰马上跟他对，驴又说了第二句话，驴说，我不是你从小一直到今天都骑的驴吗？你认识我吗？我有没有不听过你的话呢？我不都是一直听你的话的吗？结果巴兰回答说，没有。你注意到这里哈，驴子在这里，驴子讲的第二句话的意思，其实给巴兰应该有一个提醒。第一个就是说，我有没有不听过你的话？这时候巴兰应该想，没有啊，对吧？你没有啊，你都听我话。那么今天很奇怪，你三次不听我的话，我叫你走路走这里你不走，那这件事情你应该觉得奇怪啊，有三次不寻常的现象你应该觉得很奇怪。然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这样说人话？我驴子有没有跟你说过人话？你没有啊。巴兰说没有啊。所以你会发现巴兰在这个时候他脑袋还没转过来，他买脑袋没转过。今天你我可能不会碰到你们家的狗跟你说话，可能没有碰到驴子跟你说话，可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神都可能借着三次的同样的事情向你说话。我今天不是要在这个三次这个事情上面做一点文章， 我的意思是说，我发现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圣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说一个真理，这三次有什么，可是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神给我们机会大概给你三次，很多的时候，如果你三次可以胜过，你在三次里面可以学过，你大概这个功课可以往前学。如果你三次都失败，没有去对付，很可能你要花三十次，后面你要接下来用三十次来弥补，来学习，从学习这个功课。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例子，比如说耶稣他在旷野里面，魔鬼几次试探他？三次。等到三次，第三次魔鬼发现不行的时候，魔鬼就走了。所以三次好像有一点考验的意思。彼得有几次不认识主？三次。后来当神要挽回彼得的时候，他问了彼得几次你爱我吗？三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这个属灵里面的悟性，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事情不是只是一个故事，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教训在里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刚才讲过了，这场战争你不要看成是民主跟民主中间的战争，不是，你不要看成是兄弟之间的战争，骨肉之间的战争，不是，这场战争其实是一个撒旦跟神作对的战争。神要撒旦要借着术士巴兰要来阻挡咒诅以色列民，很清楚的知道神说以色列民是我从埃及里面拣选出来的，我要让他们进迦南，我要让这一群人得福，他们不对我要管教他们。可是有一天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所有接触他的人得福，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要这些百姓停在旷野死在旷野，神的旨意是要这些百姓进入迦南地继续征战，然后有一天用这个以色列民做全世界人的一个活动教材，让我们看到这么悖逆的这么顽梗的一个民族，他们因着抵挡神，他们怎么样的落在一个被在世界各国中被抛来抛弃几乎要亡国的光景，结果因着神的恩典让他们复国了。复国了以后他们还是因着景象抵挡神，可是神继续管教他们，一直到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到那时候全部的世界大战，所有世界上最紧张的关系局面就要发生在中东这一块地方。而且当那一天来的时候，当所有的军队势力要来攻打这个要看着就要把它灭亡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色列全家要悔改得救。这神用这在神的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今天你高兴也好，你不高兴也好，你说不公平也好，这些人坏蛋也好，可是神说这个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摆在你我的面前，这么坏的一群人，这么狡诈的一群人，我都能救他们，我都能改变他们，今天何况你我呢？所以我们如果从公平不公平是跟非的角度，我们看不清楚神在历史里面的这个手。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看到就是恩典，我是个罪人，我蒙了何等大的恩典，那么狡诈的一群人，神今天都管教他们，到一天要让他们会悔改。今天你我更要早早的悔改，快点在神面前蒙受他属灵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来学习的。好，我们来再看到当拔兰这样子不懂的时候，神三次的警告他，三次警告他，结果他还是没有。当神的使者跟他显现的时候，他虽然口里说我有罪了，我若你若不喜欢我就转回，结果 耶和华的使者又跟他说，你跟那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神还是神这个时候已经告诉巴兰，你的用意虽然你要去得钱财，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因为你这个事情你不讲一次咒诅的话，这些财宝进不到你口袋，你现在满心还是想去拿这个财宝，不过你去，你去看看，你只要讲我对你讲的话，那个意思说这个民是我祝福的，你不可以咒诅，你去，你在巴勒面前你要说祝福的话。结果我想这个巴兰还是没有听进去，他就去了。好，我们看到他到了现场的时候怎么做呢？到了现场，这时候巴勒就开始筑坛了，在那里筑坛，他们筑了，也仿照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在那里预备了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巴兰就开始万事俱备了，他开始要讲要做法了，他就开始讲了这句话，他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辱骂以色列。”所以现在祭坛都弄好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可能是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那个会幕里面的祭坛，可是他们仿照那个样子，或者说这是那个拜假神的一些风俗，他们用他们的方式，他们想要咒诅以色列民，那么他们以为筑坛献祭以后这个法力就能够更强，所以他们到处换地方，结果我们看见当他换了这个放在那个地方，巴兰就开始要讲咒诅的话。结果很稀奇的，圣经上在23章里面告诉我们，巴兰连着前面的4次，他本来嘴巴要讲咒诅的话了，结果吐出来的竟然都是祝福的话，而且这个讲出来的是为着讲出了以色列神的救恩怎么样要临到以色列的话。你看第一句话，他在这里，他说耶和华没有辱骂的，我焉能辱骂呢？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名，不落在万民之中。当巴兰讲的第一句他心里面想要咒诅的话，结果他讲出来的是宣告这个以色列百姓是神特别拣选的。第二句话讲得更厉害，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哎，这句话非常的不合理，怎么可能雅各没有罪恶？怎么可能以色列中没有奸恶？原来这句话他真正的意思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因为以色列的民族神已经借着摩西在旷野里面以启示的祭坛、启示的会幕、启示的律法，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着祭司来为他们的罪献祭的时候，神说我因着你们所献的羔羊，这个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这里其实讲了更深的意思，还不是指着说那个物质的那个牛羊，这里讲的那个真正的羔羊乃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成为以色列人的救赎。所以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神今天用什么的眼光看我们？他说我没有看到在你的身上的罪恶有奸恶，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替你付了代价。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虽然不好，我们有很多的罪，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那个宝血赦罪的功能。当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的时候，他是完全看我们是圣洁公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是称义，我们信仰里面的所谓的救恩福音的第一步叫做称义，第二步叫做成圣，第三步叫做得荣耀，这是一条信仰一直不断往前走的路。第一个阶段称义，称你为义，不是你真正的义，神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流的宝血， 而且我们要接受这个宝血的功效到我身上的时候，神说我就算你是义的，虽然我知道你是不义，你还是有罪，因此你必须要继续在成圣的路上一步一步的被管教，一步步的被对付。所以当他第二次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就讲到了这个以色列民族是神特别拣选的，而且救恩是出于雅各，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救恩。那么我们今天很多人常常对这个观念不清楚，我们以为说我们今天得神的喜欢是因为我的义，我做得好，所以神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今天这个观念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当神在申命记到了摩西跟第二代的百姓讲的时候，他说你们不可以这样说，耶和华将我领进得到这个迦南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神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抬举我们。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当我们讲到宗教的时候，就是人要做好事，人要靠我的行为来得到我的功劳，我的行为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们今天你看整个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当我们前一次甚至我们讲到 圣经里面要这些百姓服从这个领袖的时候，虽然神告诉说这是我这个我让亚伦的杖开花，可是神在那里很清楚讲到说你们要把十二根杖摆出来，我叫谁的杖发芽就表明我拣选了谁，很清楚这个杖是拣选，不是亚伦好，亚伦生他的生命里面没有见证，可是这是我的恩典，我设立的次序，我拣选了他。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我们就认为说哎，我的老板，我为什么要服我的老板，我为什么要服我的权柄，我为什么要顺服我的丈夫，他不对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神要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拣选，我们服在神的拣选里面，神自然有办法来对付那个他所设立的权柄的错误。每一个人都有错，可是这个权柄的错误神要更重的管教他。摩西的错误到最后，我们下一次讲这个旷野中的磐石的时候，摩西是神所拣选的，可是摩西他犯的错，他发怒，神让他进不了迦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不要再用我们说因为你好所以我顺服你，因为你对，你如果不对我就不顺服你。彼得在前书里面对仆人讲的话说，仆人要顺服主人，就是不但那个良善的你要顺服他，就是连什么，谁讲大声一点，连乖僻的你也要顺服。所以在这里神很清楚地讲到，神是他自己在这里做事，他说我领你们进这个迦南这地是因，不是因为，你不要以为是因为我们的好，这是宗教的观念，我们只能服在神的话语里面。当然我们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生命能够受对付，我们能够从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显出那个神的义来，我们不能用这个说不好来做借口，我就是要做一个坏老板，我就是要做个坏丈夫，我就是要做个坏父母，你非得来顺服我，这种心态神要对付你，神要给你更大的责难。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是因为我的好。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好，我们看到第三次第四次同样的出来了，他说到了哦，讲到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的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看到了教会，借着以色列讲到了神的家，我们看到这里讲到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这里又讲到了将来的神的救恩。所以当我们看到后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那些博士们他们看到心出于 有个星在天上的时候，他们就去找那个星。所以我们后来会发现说，原来神在借着巴兰的这么几次的想对着以色列人要讲的话里面，竟然宣告了他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救恩。那当然后面23章里面，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后面还有3次巴兰所讲的话，那个跟以色列没有直接的关系，是讲到了别的民族。那么可以看到巴兰的心意是要去拿钱，是要去咒诅的，结果神的手拦住他，让他说出祝福的话。最后我们来看巴兰的结局。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啊，程序单上的第一条里面那个我漏了一个启示录的启字，所以你如果看那个大纲里面列出来的有关于巴兰的那个经文的话，最后一个写到2章14节，那个前面必须加上一个启示录，就是在这里。启示录2章14节里面就讲到了巴兰，他是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我刚刚讲过，这是民数记25章讲的，他引诱，他发现他这样子咒诅不来，于是他没有办法了，他还生出一个更毒的计谋，就是让他们去行邪淫，去吃拜偶像的货物事物。所以他到最后，我们发现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咒诅神的百姓。虽然在那一次以色列的百姓犯了这样神的怒气，神确实是用瘟疫击杀了他们，使得这些犯奸淫的人、拜偶像的人都死亡。可是神也在他们部落里面兴起了一个人，他为着神发义怒，他把那些行奸淫的人刺死了，所以神就让这个瘟疫就止息了。那最后巴兰的结局，也就是他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他被杀了，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见被杀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读了这一句话好不好，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对巴兰来讲是一个很浅这个根本这个教训。你说巴兰为了全部的经营，他为利往错谬的路上奔，可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你可能不是术士，你可能不是假先知，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头？我们是不是也为了一点钱，明明神告诉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却要去做？你赔上了你自己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加上你将来真的是你肉体的生命都赔上去了。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比这个教训里面还更深的一点的其他教，我们来把这3节经文我们读一下。来，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的人你要躲开。所以这个不管是你说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要注意，当你发现有一个人口是心非的时候，你要注意，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个我们不但是不要常常用在别人，其实我们应该用在我们自己。我们要常常想，我是不是常常讲金钱的话，可是我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句话对于站讲台的人，对于做属灵教导的人，要特别特别的常常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第二个，那里面讲到说，我们把箴言21章30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得胜的乃在乎耶和华。这就是巴兰的故事。巴勒不管他再找了巴兰怎么来做法，没有办法胜过耶和华。第三个，罗马书8章31节，来，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这是我们每一个做主的儿女们，我们在那种环境里面，今天郭弟兄选的几首诗歌，我们不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面，神必眷顾我，神必眷顾我。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因为我 回到我们前面最早我们讲的，当巴兰跟巴勒在这里做这些法的时候，其实这些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以色列人还在那里准备进迦南，还在那里可能还在那里埋怨呢，还在那里做一些平常日常生活的琐事，他们根本不知道那里外面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么多属灵里面的征战。可是神在这些没有看见的属灵征战的时候，神一样的给了他的子民很大的保护。今天我们回到了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可能不知道有人，我刚刚讲那些政治人物，后来不是那些新闻记者在去找新闻去，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就经常会跑到人家的祖父的坟墓那里去，发现有人在那里钉钉子，然后拿出来的，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不是在讲道德好啊坏啊，做好人做好事。今天我们讲到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属灵里面的保护。我们这是我们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当民数记里面第六章，我后来想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六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其实这一段话结论的时候应该拿来做一篇信息来讲，就是当神向以色列百姓启示了一个奉献的条例，叫做拿细尔人奉献的条例之后，神借着祭司告诉祭司说，你要向百姓宣告这样的祝福。拿细尔人的条例，林弟兄在这里讲的那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虽然不是祭司，我们虽然不是立位人，甚至我是个女的，我是个老的，我是个残废的，可是只要我有心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神，那么我在神面前许了怎么样的愿，神说你只要有这个心，我接纳你的奉献。所以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这一段的祝福是在一个人一群人他们愿意奉献给神，神接纳了他们的奉献以后，神借着祭司告诉他们说，你要跟百姓祝福，像这样的，既然这样的有这样的心愿，因此你可以向百姓宣告这样的祝福。弟兄姊妹，今天这样的祝福是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都可以在神面前支取的，而且我们也应该常常彼此用这样的祝福。这一段的经文虽然只有三节经文，可是懂得那个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一段经文里面是非常，不但在文学上他用的字母，他用的押韵，而且他里面的境界对称，那是非常美丽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我自己也不懂他的话，可是我相信他所说的。因此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这三节经文里面还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甚至在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新约旧约都有这样告诉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怎么样的何等的一个福气。虽然外面有人甚至有些灵界的事情搅扰我们，我们甚至不知道，可是神在暗地里面来保守我们。所以好不好，我们把这一句话，把这两句话我们多练两次，我们依着我们把它背起来，或者我们彼此中间，我们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祝福我们彼此的弟兄姊妹，而且在你碰到你灵性软弱的时候，你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你说我是一个拿细尔人，我愿意献给拿细尔人，因此我愿意向神来领受神这样的祝福。我们一起来把民数记第六章24-26来读。来，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再来一次，
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我为什么说这里面我们可以体会有三位一体的神的在里面呢？这是一种体会，不是真的。你可以体会，因为神，我们万有的福气是从神来的，父神来的，所有的恩典是从子神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有的平安是依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平安。 我们再来，我们最好把它背起来，好不好？来，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哥林多后书有类似的话，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圣徒同在。
我自己在背的时候，我很喜欢在这里加上一个父神。我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让我更清楚，神啊，我今天所蒙求的福气，真的从父神、子神跟灵神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我的神，是我的阿爸父，是我的救主，是我的训诲师，引导我走人生的道路。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来感谢你，因为许多属灵的事情，许多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感觉到，可是你却在暗中，你已经保护了我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蒙保守并不是因为我们好，并不是因为我们义，乃是因为你的爱，因为你拣选我们，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所有的恩惠、慈爱、祝福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得到的。我们感谢你，求主在我们今后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在灵界里面来保护我们，除去所有阻挡我们来追求你、来侍奉你的障碍，让我们真的快跑的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